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腓立比书啊。好 ，OK， 如果你打开就会看到啊，我们就这个字上面写保罗生平哈、啊。这边从这个主后30年一直到主后70年啊，好、啊，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大概是差不多30年左右，三十几年啊，那时候信主的，信主之后他第一个阶段呢。他曾经在亚拉伯的旷野待了大概不超过3年啊，接着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大宿，在那边有10年的时间啊。这段10年的时间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上面没有写啊。那接下来呢，他被邀请到安提阿去，到安提阿教会那边呢，跟他们一起来服侍神。接着他就跟巴拿巴啊两个人一起出去传道。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保罗的第一次旅行传道啊。那时候所去的地方主要就是那个居比路岛，还有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南边，像加拉太那带的地方啊。好，接下来呢，这个保罗就跟巴拿巴就拆伙了啊，因为对于这个马可这件事情的意见不同啊，因为马可呢在第一次他半途就开溜了，那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啊，第二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他要再给马可一个机会。那保罗这个人呢，是很严格的一个人哈、哦。他以前是这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你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啊，这个非常的火热，而且呢做事情啊，非常的这个
绝对
哈、哦。所以那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也非常的绝对哈、哦。所以他对这个马可呢，这个半途开溜呢，就很不以为然。所以第二次呢，他就坚持不带马可去。结果这个跟巴拿巴就为这件事情就吵起来，后来巴拿巴就跟他拆了啊，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去，然后保罗呢就拣选了希拉跟他一起出去旅行。第二次旅行有什么样的重大的突破呢？第二次旅行他就是这次福音就传到了欧洲啊，进到了这个希腊半岛啊，就是第二次旅行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次旅行当中呢，他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然后接下来呢，第三次旅行啊，第二次旅行他在哥林多停留了最长的时间，有1年半啊。那第三次旅行呢？这次他在以弗所停留最长的时间，停留了2年3个月啊。那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呢，他把福音啊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啊，小亚细亚半岛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呢，就被抓起来了。那时候他被关到这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那时候整个犹太。这个省的这个巡抚所在的地方啊，他的首府，在那边他被关了2年。2年之后呢，他就上诉，他说：“哎呀，真的继续被关下去啊！”他就上诉该撒啊，他要去到罗马接受审判。那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啊，罗马公民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他如果有什么冤屈啊，他都可以直接上诉到这个皇帝那边去。那这个皇帝呢，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听他的这个冤屈。要为他做一个裁决，所以他就上诉到该撒，就是那时候罗马的皇帝。那他们想说，既然你上诉，那就送你去罗马好了。那第四次旅行就是他从该撒利亚坐船到罗马，中间经过了船难，这个是第四次旅行。后来终于到了罗马，在罗马呢，他被关了2年，那2年是
软禁，
他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在那边，然后有一个罗马的兵丁在那边看守着他。所以他不能到处乱跑，但是呢，他那个待遇呢，也不说像说被关在地牢里面那么惨啊、哦。所以这个是在罗马，那时候有谁要去看他，哦，都 OK 的啊、哦。所以他那时候就很自由的可以传福音，只不能出那个门就是了啊、哦。那经过了2年之后啊，终于那个罗马的皇帝啊，那时候就是尼罗了，尼禄呢就把他这个提出来啊、哦，就是审问他啊。哦那时候他就把他的这个案子这样说明，那控告他人也在说明。那这时候呢，尼禄的那些旁边的那些大臣啊，尼禄就问他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啊？”哦、那些大臣认为说，这个保罗呢，这个罪呢，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可以把他释放了。所以尼禄就好，那就照就听他们的意见，就判保罗呢可以得到释放。所以保罗呢就获得了释放啊、哦。获得了释放之后呢，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啊，他就到处去兼顾各个教会啊。哦直到他这个主后67年，那时候啊，又有一次对基督徒的逼迫啊，那是尼禄啊，那时候就是烧这个罗马城啊，就他把这个罪啊 嫁祸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哦、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殉道、哦、这个彼得也殉道、哦、保罗是被砍头了，彼得是道钉十字架、哦、那到了主后70年了，那时候圣殿被毁了，因为那时候犹太人起来叛变了，那这个罗马这个提多将军、啊、就把这个圣殿给毁了、哦、这个是保罗的生平、哦、就是发生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啊、我们之前有讲过保罗的书信其实、啊、他有13封书信，可以把它分成春夏秋冬四个阶段、哦、根据他当时写书信的时间先后，还有呢他自己那时候凌晨的这个长这个成熟啊啊成熟度啊，他最年轻的时候所写的啊，可以说是春天的书信啊。那时候写给铁萨罗尼加这个教会啊。那夏天的书信呢，是包括哥林多前后书啊，还有呢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加拉太书有人认为它是可能是保罗最早写成的书信，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在这个跟罗马书那个同时期写的啊。那我们暂时把它放在跟罗马书同一个时期，因为它的这个内容啊跟罗马书很多地方是相类似的、哦、那到了相当于秋天，那时候保罗的灵性啊更加的成熟，他这时候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哦、啊这个是秋天的书信。最后呢他在殉道之前写了三封个人的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个春天的这两封书信呢、啊，铁撒罗尼迦书信呢是写在他第二次旅行的期间啊，在第二次旅行的期间，他写去给这个铁撒罗尼迦教会的。铁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就是那时候他踏到欧洲的土地啊，在那边他第一所建立的就是腓利比，第二个就是铁撒罗尼迦教会啊。那所以那时候他写给铁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铁撒罗尼迦教会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教会，所以这封书信里面写的。内容就比较浅啊，因为对于一个小 baby 的教会来说不能讲得太深。那到了夏天啊，这四封书信啊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所写的。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啊、加拉太教会还有罗马教会呢都已经有相当的根基了啊。那保罗在这四封书信里面呢，对于这个基督教这个福音的这个基本的要义啊讲解的最清楚啊，还有对于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所会碰到的一些问题要怎么样解决啊，讲的最清楚，那是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所讲的。关于这个因信称义呢，是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所说明的啊，这是等于是福音的最重要的基础，在这两卷书里面讲的啊非常的详细啊。那到了这个秋天的这四卷书信呢，都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间当中所写的。那这个时候啊，他所写的这个论点啊，就比之前啊又更加的这个高超了啊。像以弗所啦、哥罗西啊，都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教会啊，来看到神的福音。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呢，还是从地上的角度来看啊。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可以从天上的角度来看。那腓利比书呢啊，讲到说劝这个教会啊，弟兄姊妹们要更多的。喜乐，虽然他自己在监牢当中，但是他反而劝这个监牢外面的人呢要常常喜乐啊。腓利门书呢是个人的一封书信啊，这都是这四封书信都是他在被囚的当中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最后这三封呢是在他殉道前所写的书信啊。所以这个秋天的这四封书信呢，我们一般称它做监狱书信啊。那最后的三封书信呢，我们称它是教牧书信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特别讲到说对于这个传道人啊，提摩太跟提多啊都是传道人啊，他们对于在牧养教会当中啊有一些什么该注意的事情啊，他都给他们教导，还给他们勉励啊，所以称为教牧书信啊。OK， 那我们现在特别是注意到这个腓利比书啊，腓利比书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啊，他这个是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所写的。但是这个教会呢是在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所建立的啊。好，那我们看到他第二次旅行传道他建立腓利比教会的这个背景啊。那时候主要啊保罗到了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呢他要传道因为他要往别的地方去啊，圣灵都不许，一直他走到特罗亚这个地方 结果他呢晚上呢看到一幕异象，看到有马其顿人啊，马其顿在哪里啊？在左边这儿啊，有马其顿人向他显现啊，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他就想到说，哎呀，圣灵就引导他了，一定就是神要他到马其顿那边去传福音了，所以他就过海啊，过海到了这个啊腓立比啊，腓立比是马其顿这边的头一座城啊。好了，那这腓立比这个城市啊，这个腓立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啊，那时候他是做马其顿的国王啊，马其顿国王是腓立，他按着自己的名字啊取了这。帮这个城市取了个名啊、取名叫做腓立比，以前是叫别的名字了啊、那他呢重新建造，把那道这个城市呢重新修造啊、加强他的防御工事，为了抵御啊东方的这个色雷斯人的侵犯。色雷斯在哪里啊？就是右边这个啊，色雷斯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城市就越来越发展啊、那因为他后来是那个罗马统一这些地方之后啊，这个城市呢位于这个欧洲跟亚洲两大洲的这个主要的通道上啊、你要说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这里有一条重要的这个罗马的公路从这边经过啊、通往亚洲啊、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在两大洲当中的一个税关啊、所以他常常这边可以收税，财源充足啊啊、好，那你看下一页，这个是腓立比的今天的那个一些这个考古啊、挖出来的这个废墟啊、就中间这一块啊是他们市场的遗迹啊、这罗马的城市啊当中都会有一个这个市场啊、他们在那边做交易啊、这是一座非常罗马化的一座城市啊、那上面这个呢是后来建立的教堂啊、教堂的遗迹。那腓立比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啊、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啊，他们的公民啊，他的市民啊，享有这个罗马公民的特权啊、这个罗马公民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特权啊、那很多这个罗马的军人啊，他们被安排在这里啊，过他们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就是过得非常的舒适啊，这个国家啊，这个等于是养他们啊，他们的人过得非常舒服。那所以这个城市啊，被称为这个小罗马啊。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个特点，他没有犹太的会堂，保罗到各个地方传道都先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传道。那但这个城市呢、没有犹太的会堂，为什么呢？因为犹太的会堂至少要有10个犹太的男丁啊，才可以组成会堂。那这个城市里面没有犹太的会堂，可见他这个犹太的男丁啊不足10个人啊，所以这边其实主要都是外邦人啊。这个是刚刚看到那个市场的遗迹了啊。那这个马其顿人啊，这个马其顿这个人啊，这个比较特别，这个城市啊有很多罗马人跟马其顿人啊住在这个城市里面。那这个马其顿人呢、跟这个古罗马人比较像啊，虽然他是在那个希腊半岛上面，他是在希腊半岛的北边啊。一般我们比较不说他们，当时比较不说他们是希腊人，他们是马其顿人啊。那这个马其顿人跟罗马人一样，都有男子气概啊，而且比较率直，还有感情丰富啊。那雅典的那些哲学家呢，就比较轻率啊，那比较这边常常这边幻想，在那边讨论啊，这边辩论啊。这个是雅典的哲学家啊，是有这样的特质啊。那哥林多的那边的希腊人呢，那是在南边啊，他们那边就比较放纵情欲啊，那边是这个风气很不好。那跟这个北边的这个马其顿人呢，这个民族性不太一样啊。好，那这个是腓立比啊，他近郊有一条河啊，这条河呢可能就是保罗当初传道的地方啊。好，那怎么样呢？当时保罗啊遇到了腓立比啊，他看那边没有这个会堂，那没有会堂怎么办呢？他就到河边去，因为有什么？因为那边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那边说啊，他说当安息日啊，我们出了城门啊，到了河边，知道那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啊，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啊。那边没什么犹太的男丁啊，不多了啊，非常少，主要都是妇女，所以他就对这些妇女讲道了啊。但是虽然是妇女啊，不简单啊。他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叫做吕底亚啊，吕底亚啊，那这个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啊，素来敬拜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说推雅推拉城，就是他是在小亚细亚啊， 在亚洲那块啊，就是今天土耳其那边的一座城，他讲说他素来敬拜神啊。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啊，他其实他不是犹太人啊，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是归化在这个犹太教的啊，所以他是敬拜神的一个人啊。好，那敬拜神的话，他那时候他听了保罗这么说了啊，他听见了呢，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啊。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以前听呢都没有感觉，但那次听啊，好像这个特别有感觉，就是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导我们的心。所以那次这个吕底亚也是一样啊，神的灵就特别开导他的心，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哎呀，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啊，都扎他的心啊。那接下来他说啊，他就跟他的一家人呢、就受洗了啊。那既领了洗呢，他就要求他们说啊，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啊。于是呢，就强留啊这几个使徒啊，所以他这个吕底亚呢，是一个非常好客、非常热忱的一个人啊。保罗他们啊，其实不太接受人家这种招待的啊，因为这个他们就是传福音啊，免费传福音给别人啊，不接受一些这些款待的啊。但是那个吕底亚呢，盛情难却啊，所以他们就把这几个啊这个使徒啊。强留在他家。那强留我们，这我们到底是包括谁啊？包括四个人啊，保罗、希拉，还有一个提摩太跟路加。路加在这个时候呢，加入他们的阵营。好，那这个结果后来隔了一阵子啊，他说啊，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啊，有一个使女的迎着面来啊，她被巫鬼所缚啊，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啊。OK， 她可以，他是巫鬼，所以他要给帮忙，可以算命啊、可以算命。然后呢，可能这个人家要读什么，他可能可以给这个名牌啊、OK， 所以让 anyway 总是让他的主人呢啊，借了这样子呢大得财力啊。结果他居然他就跟着保罗啊，跟我们啊，就是保路加这些人啊，喊着说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啊。居然他也在这边帮忙啊，传福音啊。那保罗呢不理他啊，那就但是他就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了、转身对那个鬼说啊，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啊。结果啊，这鬼就当时就出去了啊，出去了。所以保罗呢不希望他在那边帮忙传福音啊。这个其实保罗主耶稣那时候也是啊，主耶稣那时候传道的时候啊，有鬼认出他来啊，这边喊说，哎呀，这个是你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都叫他们这个宣浪啊，叫他们住嘴。那保罗这时候也是叫他的鬼就出去了。这出去了，这个使女啊就得到释放，对不对？本来是被那个鬼挟制的，现在得到释放了。但是呢，有人不高兴啊，是谁不高兴啊？他的主人不高兴，对不对？因为这个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啊。结果呢，他们就抓住保罗跟希腊说啊，这些人原是犹太人啊，竟骚扰我们的城，闯我们罗马人所不可行的规矩。他们是说这个城市说啊，叫小罗马，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这些人以罗马公民为自豪啊。那这个犹太人算老几啊？跑进来居然传这些，还把这个使女的那个巫鬼啊赶出去了哈、所以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那边去啊。官府也这个不明就里啊，反正就把这个保罗跟希拉这个鞭打啊、打了许多棍，然后呢下在监牢里面去。照理说啊，保罗跟希拉他们都是罗马公民啊，不可以被这个鞭打的。结果啊，保罗居然这个没有说话，那时候神仍然叫他不要说话，所以他就被鞭打了，打了，或者说这个说了没用，反正他就被打了。打了之后呢，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啊，这个是相传他们监当初的这个监牢了啊，这个是观光客今天到那个地方去呢，他们都会带你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啊。好，那但是是不是呢？当时真的那个监牢也不晓得啊。好 ，anyway， 反正保罗跟希拉那时候就被关在监牢里，这个手脚呢都被铐起来，脚还上了木狗啊。你看这边还穿得蛮整齐的，其实可能说身上都被剥下来啊，打得遍体鳞伤啊。因为那时候被鞭打是不是简单的事情，都很那个皮开肉绽的啊。但是在半夜的时候呢，保罗跟希拉居然在那边祷告啊，不仅祷告，而且还唱诗赞美神。那唱得还不错，所以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啊、就这时候呢就开始地大震动啊、这个他们这个手铐啊脚 这个还有这个木狗啊都松开了，然后监狱的门也都打开了。打开之后，结果那个管监狱的那个狱卒啊，然后看到那个监狱门大开啊，吓一大跳啊，因为那个如果囚犯跑掉的话呢，这个罗马这个管监狱的人要受到很严重的惩罚的啊。那结果他就跳进来，他本来拿起刀要自杀，好、哦、要自杀，因为知道说到时候要被处置的话那是很惨的，要自杀。结果保罗说啊，哎，不要伤害你自己啊、哦，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还在这里啊、哦。那结果他就问了保罗一句话，他这个也是千古名言了啊、哦。他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哦？保罗说的这句话就非常经典了，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哦。结果啊，这个狱卒的一家人啊，去因此啊信主啊，好、哦，那他后来就把这个保罗啊接到家里面去啊，有人说可能就在这个监狱的旁边或者楼上啊、哦，然后帮他洗那个伤口啊、哦、伤口，然后第二天啊早上啊，那个官长说好了，那两个人可以把他们放走了，那个狱卒的很高兴啊，跟保罗说，哎，你们可以走了，好、哦，他们释放你了。保罗这时候姿态就很高啊，我们是罗马人呐、啊。这个又没犯什么，没有经过什么审判了、啊，怎么可以打我们呢？好、哦，结果那个狱卒就跑去告诉他们说，哎，你们打这个是罗马公民啊。就那个官长就紧张了，哈、啊，这下子完了，哦，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办？哦，就好好的跑来劝保罗啊，哦、就保罗呢，啊，好啊，就去到吕底亚家里面劝勉了那些弟兄姊妹之后，就继续往前走，哈、哦，后来他就继续他的第二次旅行传道啊。哦，下一站到了铁萨罗尼加，然后再到哪里呢？到了比利亚，然后再往南到了雅盖亚省，啊，先到罗雅典，然后最后到了哥林多啊。OK， 那这个是他第二次旅行传道里面主要几个啊停留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就看到了他才建立这个腓立比教会啊。这腓立比教会有什么特点呢？他就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的成员呢啊，我们知道，几乎全部都是外邦人，因为那边犹太人很少，所以这个教会有个特点，几乎都是外邦人。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创始的成员包括谁啊？包括吕底亚一家人，对不对？还有那个使女啊，被鬼赶出去那个使女，可能后来应该也建了教会了，因为他得到释放了。还有那个狱卒的一家人也是，这都是他们的创会的成员了。那这个教会呢有个特点，就是一个很纯洁、很 pure 而且很忠信的一个教会、然后特别是对于贡献奉献还有供给的方面呢，非常的热心，是其他教会的模范、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那个就会帮我们读一下、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这个他告诉你们是谁啊？这个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来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奉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
啊。这个时候他们保罗啊跟这个哥林多教会啊劝他们要起来哈这个奉献给谁呢？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啊很穷苦啊，所以呢他就跟他们募捐、那在募捐的时候呢，他就把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讲给他们听。马其顿众教会啊包括谁啊？包括腓立比教会啦还有这个什么铁萨罗尼加教会啦，比利亚教会啊，这几个教会都算是马其顿的教会啊。那但是其中最为模范的其实应该就是腓立比教会啦、他说啊他们还是再三的要求让他们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这个特点跟当初这个吕底亚再三的勉强他们要住在他家的那种风格是很像的啊、所以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啊、而且他们不仅把这个钱献上，也把自己先奉献给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他不仅热心的供应别的教会的需要啊、他也呢 一直供给和支持保罗的传道事工，甚至于啊，保罗他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也再三的差遣人，跟着说他差遣以巴弗提去供应跟照顾保罗，带给保罗极大的安慰跟喜乐，所以他那时候他讲对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也这么说，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对，我们刚才看到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他这样一路走，对不对啊？走到最南边，到最后走到哥林多，对不对？那我说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保罗停留最久的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啊，他在那边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的时间，他不拿哥林多教会一毛钱，他那个那时候他的需用怎么样？刚开始他是自己这个叫做那个自己打工自己供支帐篷，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直到后来那个腓立比教会就是再三的把他们的那个奉献拿过来给保罗之后，保罗那时候才开始全时间的来传道所以保罗就说他亏负了别的教会就是亏负了腓立比教会，从他们那边拿了钱呢，在这边在这个传道给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这马其顿来的这个弟兄就是从腓立比教会来的，所以这个教会无条件的在那边供应保罗的这个宣教的这个需用所以这个教会是真的是充满了爱心。那保罗每次一想到这个教会他都非常的喜乐，他不拿别的教会的一毛钱，免得说人家这个拿人手软吃人嘴软，对不对你拿了他的这个钱之后，你这个对他讲话，他还会说这个你这个你还是我这个奉献给你，让你这个有吃有喝的。但是腓立比教会的钱他却肯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那种革命感情非常深厚，腓立比教会供应他没有加任何的条件，无条件的支持他，所以让保罗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别的教会的钱他不收，但是他只收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钱好，那这个是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特色是这样子。那这个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吕底亚还有在腓立比书里面后面也会看到有阿爹跟寻路基这个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重要人物那腓立比书呢，我们说他是写在保罗是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在主后61到62年之间。这卷书是保罗所有书信当中他的口气跟心情最愉快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没有讲太多的这种教条不就是说教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没有，他都讲到一些很这个就是一些鼓励他们的一些话那里面的 keyword 就是喜乐跟同心。我们会在这封信里面再三的看到保罗劝勉他们要喜乐要喜乐，而且要同心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别的问题唯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意见不同会有一些争论那保罗劝他们要同心然后呢写信的动机，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第一个让他感谢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送然后第二个他预告自己最近可能会得到释放他已经在那边关了快两年了想说这个神感动他他自己可能会得到释放，所以跟他们报告这个好消息。那即使没有得到释放，甚至于殉道，他说他勉励信徒们也要长进，也要同心同时呢警戒他们要防备那些奉割礼的人奉割礼的人就是讲到说那些犹太教受了犹太教影响说基督徒你得救还要受割礼的那种人那最后呢他也要差遣以巴弗提回去，以巴弗提就是他们差来来服侍保罗来照顾保罗的。那以巴弗提后来生了一场病那后来终于好了，保罗呢就差他回去免得这个腓立比教会担心同时呢他也派提摩太过去传话把那边的光景呢也要回来报告给保罗听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开始他是先问候，对不对他问候，他说保罗跟提摩太其实这两个人呢当初腓立比教会建立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都在，对不对？还有包括希拉，还有包括路加啊。那他就写给住腓立比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还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时候腓立比教会已经建立了大概有十年左右了啊，所以那时候也有监督，也有执事在那边啊，负责这个教会啊。那前面两节是问候，接下来他就为了他们感恩啊。他每逢想到他们呢，他就感谢神了啊。这个教会真的是让他心里头感到非常的这个台湾说窝心啊，不过大陆说窝心好像是另外一个不好的意思啊，就是说非常非常感动就对了啊，非常感动啊，让他心里头非常的舒畅啊。所以他每次想到啊为他们祈求的时候呢，都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教会没有给他头痛啊，他都是欢喜的祈求。因为他们从头一天啊直到如今啊，他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但是英文是这样讲，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英文跟原文是这个意思，他是说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gospel 啊，还有 y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就是你们参与了这个传播福音的这个事工啊。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呢，他们也参与了啊，从头一天开始他们就一直参与啊，跟保罗好像在合伙一样啊。所以他说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不仅讲到说他们自己在 local 的地方，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在那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更是讲到说呢，他们也参与了整个保罗这个福音的这个行动当中，他们一直有参与啊，一直有参与。所以呢他说这个等于是保罗的同工了啊，所以他相信说神，这个是神在他们心里头动的这个善功啊，那他相信说神会让他们继续的在这边兴旺福音啊，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一直到主再来啊。好，那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他对他们的想念啊，他说你们藏在我心里啊，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在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今天在这边啊在传福音啊，神的恩典赐下来说你们也跟我一同得到恩典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我在罗马，你们在这个腓立比啊，两个不同的地方，怎么会一同得恩呢？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啊，一同得恩啊。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说啊，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呢，他深切的感受到啊，他跟腓立比教会啊是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当神的这个祝福啊浇灌临到保罗的时候呢，也同时临到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他们在灵里面的联络是非常的紧密的。保罗在前线征战，他们在后方为他祷告，也同时也给他供应他的需要。所以神纪念到腓立比教会，当神纪念保罗的时候，同时就想到腓立比教会啊。所以这个是他就跟保罗呢，他们跟保罗是一同得恩的啊。所以保罗说他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就切切的想念他们，这是神可以给他做见证的。他说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英文是说 with the affection of Christ Jesus 啊，这是说用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他们的众人啊。体会呢，体会还有点隔一层啊，我体会我父母亲的心啊，所以呢我就要对我这个弟弟妹妹很好，这个叫我体会他的心啊。但是呢他现在不只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而来想念这些弟兄姊妹，他是根本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肠来想念他啊。所以这个是比体会还要更 close， 根本就是你神的心就在你的里面了，你用神的心来去思想他们。所以当神所以这是其实是神在想念他们，那保罗呢就在神的心里面来想念他们，这是保罗跟主之间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更加的思念他们，这是神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啊。接下来他就为他们有一个祷告了啊，这个祷告也是很重要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呢，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啊。爱心呢、啊？爱心是很宝贵的啊、哦。圣经里面说，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啊、哦。 啊，如果没有爱的话，其他很多都算不得什么啊，有很大的信心也没有用啊，有爱心才有价值啊。那这个腓立比教会啊，他就是爱心很丰富啊，有很充足的爱心，那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一点啊，就跟启示录里面有个腓拉铁腓教会一样啊。啊，这种有爱心的教会呢，在神的眼中都非常的宝贵啊。但是呢，他这边祷告的就是说，你们的爱心呢，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好，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爱心呢要有见识，见识英文就是 insight 就是说那种洞察力啊，要有洞察力，就是要怎么样呢？你要用对的方式啊，这个爱心啊是要用对的方式，用在适合的对象跟地方上面啊，那才不会有。才不是溺爱或者是错爱啊。基督徒就是哦要有爱心啊，我们要有爱心。但是呢啊，我们要爱方式要对啊，那方式要对啊。比方你有个弟弟啊，这个常常欠债啊，那你就说哎呀有爱心啊，要帮他啊，帮他还债啊。结果他那个债呢常常都是赌博赌掉输掉的啦。那你像继续帮他还的话呢，你说我如果不让他还的话呢，哇他要被抓起来啊怎么样，那哎，这种爱是溺爱对不对、哦、所以爱心要有戒尺啊，或者如果说是用在不适合的对象上面的话，那就是错爱了对不对、哦、这个腓立比教会呢，他们虽然他们自己的经济条件不一定很好，但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也要把钱、哦、这个省下来，因为为了要这个宣教、哦、用在宣教的事情上头。但是呢，有时候他们如果说是没有这个洞察力，就他们所奉献的对象呢，啊是假使徒，是那种那个假的先知，那这样的话就受亏损了，就是错爱了。所以他们需要有那个洞察力啊，要有洞察力。所以保罗在下一节就说啊，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就或者说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喜爱那更好的事情啊，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如果他们把这个爱心啊用在这个传讲假福音的身上的人身上的话呢，他们就会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对不对？好、哦，所以呢，我们需要能够分别是非，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对的？好、哦，还有呢，我们要喜爱那个美好的事，有翻译就是说喜爱那个更好的事情 ，the better, the best、哦。好，这个 NIV 说To know what is the best, 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你要我们的人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体力都有限啊，想要我们发挥爱心，但是爱心呢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这些东西要用在刀口上面，这个才价值才高啊。那如果你用在错的地方的话呢，这时候你不仅这个没有得到这个什么奖赏，而且还会受亏损啊、哦！所以他说，你不要把爱心用在这个错误的人身上，免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诚实无过。你要想说，哎，这个怎么会跟诚实无过有关系啊？诚实无过 ，pure and blameless 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爱心放在一个错误的对象上面的话，你就跟他们的错啊、哦，他们的罪有份。那这样的话，你就有过啊，你就不能 pure 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就要这时候特别要提醒他们啊，我们常常是需要灵巧像蛇，需要寻良像鸽子啊，这样子啊，他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呢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好，神要我们有这个洞察力，有各样的知识，让我们把爱心用在对的地方。这时候呢，我们所结的果子呢，就是仁义的果子啊、哦，仁义的果子。好，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了，他这个为什么会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呢？啊、哦，大家知道说啊，这个他的遭遇啊，他被关起来呢，其实的目的就是要让福音更加的兴旺。啊、哦，第十三节他说啊。我受的捆锁啊，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啊，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说啊，保罗在罗马被软禁了，被软禁了，但是却让这个福音在整个御营啊当中传开来啊。 那这显明是什么样呢？就是他被关起来啊，是有主的美意在啊，是有主的美意在。
什么叫御营？
御营啊，御营就是皇，御就是皇家嘛，皇家的这个禁卫队啊，啊，禁卫队就是的这个全军啊，皇家的这个侍卫队啊。据统计，那时候在罗马的这个御营全军大概有9000个人啊，9000个人。那同时在别的城市里面也有一些御营的这个军队啊，但是这个御营他们怎么样能够福音在他们传开来呢？因为保罗那时候在罗马，那时候他其实不是被五花大绑啊，不是这个左边绑一个，右边绑一个，跟那个御营的这个啊，这个罗马的兵丁绑在一起。因为有人这么说啊，他说这个保罗是24小时被这个看管啊。左边绑着一个，右边绑着一个，所以呢，他就一天可以跟啊这个4个兵丁嘛，那么还要换班什么等等哈、啊，传福音，所以到最后呢，啊2年的结果呢，把所有的这个御营里面的人啊，一个一个轮流啊，到时候都传遍了。我是认为说这个是不太对的哈、啊，因为第一个，因为他是在外面自己租房子，所以他不是那种五花大绑哈、啊，他是圣经里面说啊，就派一个兵在那边看着他而已，而且这个兵呢不是天天换，对不对？可能这个兵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或者隔很久才换班啊、哦，所以他所接触到的其实不一定说太多，但是借着这个一个人得救之后，他们会再传给别人啊、哦，再传给别人。那同时呢，他每天都有人来看他啊、哦，他说凡是来看他的，他都来者不拒啊、哦，都把这样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借着这样的方式呢，这个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了，而且在御营全军里面都接触到福音了。所以他就看到就是说啊，他被关起来呢，好像看起来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啊，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居然被关起来，但是呢，哎，居然在这个福音啊，在这个御营全军啊，还有在罗马的一些人当中啊，就传开来了啊，所以他就知道啊，他被关起来是有主的美意的啊。然后第14节说啊，那在主里的弟兄啊，多半因我受的捆锁了，就笃信不疑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笃信不疑啊？而且越发出放胆传主的道啊，无所惧怕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看见了保罗被关起来之后啊，福音就在那个御营当中就传开来了哦，就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些事情上头啊，这个神在那边掌权啊，神在那边掌权啊啊，就知道说哦，今天原来被关起来也是有祝福的啊、哦，所以他们就不害怕了，他们就越发放胆了、啊。哎呀，这个大不了也被关起来，关起来之后呢，让里面的这些哈。哦关在里面的人也可以听到福音、哦、这个都是好的、哦、甚至于为主殉道、哦哎、也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当保罗成为一个先锋 啊走在前面的时候，后面的人就不害怕了、哦、不害怕了，因为他们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哦、神总是在那边、哦、与他同在的、哦、那个旧约的时候，那个约瑟不也是吗、哦、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哦、神也与他同在、哦、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哦、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有的传基督啊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诶，怎么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呢？传基督不都是很好吗？怎么还有嫉妒纷争的？哎，有啊、哦、为什么？他说有的传道人啊，他是什么？他是排斥跟毁谤别的这个传道者、哦传道人为了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属灵的事业、哦哦、这个就是出于嫉妒纷争啊。哎呀，我这个教会要比你的更大、哦、然后呢巴不得看你那边、哦、出洋相、哦、然后在心里头就偷偷的高兴、哦、然后甚至于还有一些主动的来去毁谤别人的、哦、那这个是更糟糕、哦、那保罗所碰到的一些这种、哦、抵挡他的人就是这种态度、哦、他们巴望啊这个保罗被关起来，巴望保罗呢这个出一些问题，出一些事情、哦、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建立他们自己属灵的事业、哦哦、那有的是出于好意，他说、哦、有些是出于爱心，知道他是为着辩明福音设立的。那另外有一些人是出于结党，不是出于诚实、哦、意思要加添保罗捆锁的苦楚、哦、他们那些人传福音啊，像越传啊，保罗就越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啊可能是在那边宣称啊，保罗呢是因为犯罪而被神捆绑惩治，所以呢，保罗他是活该啊，哦，然后呢，他借机这个机会呢， 保罗被关起来了，他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跟地盘。所以他们在那边越这样传的时候呢，保罗呢所受到的一些污蔑呢就越多，加添了保罗的苦楚。但是保罗呢，他说不管怎么样，他说他还是要欢喜，为什么呢？不管怎么样，基督总究竟是被传开了，他说因此他就欢喜了。他说只要有更多人信主爱主啊，就算他自己被藐视被误解呢都不重要。当然了，这个有个前提啊，就是说那些人传的福音基本上还是对的福音。如果传的是那种假的福音啊，是那种被扭曲的福音的话，保罗就很生气了，保罗就不会欢喜了。他这边讲的就是说，有些人传的福音内容是对的，但是人是不对，但是内容还是对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保罗还是为这个欢喜，而且呢，他说而且还要欢喜。这个第二个欢喜呢，是为着下面的一件事情。他说啊，为此我就要欢喜，虽然是他们那些人毁谤他，但是只要福音传出去呢，
很多人得救了。
对，保罗没有自己的了，他自己到底被放在什么样的，被怎么样批评啊，他无所谓啊，他还欢喜啊。好，那然后他说，并且还要欢喜，这个并且还要欢喜是欢喜什么呢？如果你看 NIV 的话，他把这个18节的这两个欢喜把它切开来啊，这个第二个欢喜呢，是为着下面的这件事情欢喜了啊。下面这件事情什么呢？保罗想说，我快要得救了啊。19节啊，他说啊，因为我知道啊，这是什么，就是他被关在监牢里这件事情啦，借着你们的祈祷跟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呢，终必叫我得救啊，终必叫我得救。得救啊是什么？这个终必叫我得救啊，得救英文是说啊 ,will turn out for my deliverance, 啊，就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啊，还有耶稣之灵的帮助呢，到最后结果呢是会让我能够得着 deliverance, 得着释放，得着这个叫做解放啊。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第一个意思当然就是从牢狱里面得释放啊，对不对啊，就借着你们祷告呢，我终必要从这里面得释放了啊。那第二个有可能是什么呢？可能经过这个祷告啊跟神的灵的帮助之后呢，最后呢他殉道了啊。那这个殉道的话也是一种释放啊，是从肉身里面得着解脱了啊，这个也 OK 啊，这个很好。他后来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啊，终于殉道了啊，为主殉道，这个还有奖赏啊。那第三个呢，my deliverance,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从我们这个自己的老自己里面得着自由啊，从自己里面得到自由，就是说炼净了，被神炼净了，借着你们祷告跟耶稣之灵的帮助呢，叫我呢 turn out for my deliverance 啊，让我这个人从自己的里面呢得着更深的炼净啊，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在这里保罗的从这个上下文呢，最有可能是讲到这个牢狱里面得着释放了啊。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借着这些经历啊，保罗都已经预备好了，不管是什么啊。他说啊，照着我所切莫所盼望的呢，没有一次叫我羞愧。什么叫做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就是说啊，不论是不是得到释放啊，不管他得到释放也好啊，不管他殉道也好，不管是他继续被关下去啊，遥遥无期也好，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的啊。为什么呢？啊，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死啊是生啊，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只要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就不会羞愧，他不会说哎呀祷告半天了，就居然没有得到释放了，哎呀好丢脸啊，我这个传道人祷告好像无效啊。他说不会，他说不管怎么样啊，我在监牢里面，我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彰显出来，我活出基督啊，这个不会让我羞愧的啊。祷告半天到最后啊要殉道了，砍头了，他不会垂头丧气啊，哎呀神啊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啊，不会，他不会因此感到羞愧的，总是无论是生或者是死呢，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说为什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活着就是基督，这话讲得非常的豪迈啊。然后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么说啊，2:20他说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保罗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他可以这么说，今天我活着啊，就是基督啊。我们今天一旦信主之后啊，其实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说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 OK 啦，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这就不容易，这个我们要怎么样？要舍己啊！如果你不愿意舍己的话，你现在活着还是你啊，外面活出来还是你，那基督是在你里面活，但是呢没有活出来啊，出来的呢是另外一个人啊，我这个还是我自己。但是呢，保罗他已经一再的背起十字架来啊，跟随主，他说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这个老旧的这个人啊已经死掉了，所以现在活着的呢已经。你看到他讲话已经不在他不再讲他自己的话了，他做决定不在他做自己的决定了，乃是基督在他里面做决定了，基督在他里面说话呀，所以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那当他到了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呢，他在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这个人生活到这个地步啊，他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活着就是基督了，就是基督，那死了呢就有益处啊，死了他就去领奖赏了啊，所以他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他羞愧的啊。那他说啊，22节啊，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个中文听起来怪怪的啊。那你看英文倒是翻的比较 ，NIV 翻的蛮这个流畅的啊。他说什么 ？NIV 说哈 ，If I am to go on living in the body 啊。This will mean fruitful labor for me.、Yet, what should I choose?、I do not know.、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就是说 This will mean fruitful labor for me. 这意味着、就是说一个、结满的果子、结满的果子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说呢、我将会结果子累累、如果我继续在肉身活着呢，我会结满的果子、为神结满的果子啊，那但是我到底该选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啊，到底我应该在留在这个地上为主继续结果子呢，还是离开这个世界跟基督同在？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啊，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但是呢，他说啊，我知道我在肉身活着呢，为着你们更是要紧的。哎，那突然觉得说，为着我自己啊，我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但是为着他们啊。他应该留下来，好，所以保罗已经非常清楚了，他现在做任何决定啊，什么思想啊，不是从自己的好处来看啊，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从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好处来看啊，所以他突然里面就醒悟过来了，好，他就知道说，哎呀，那他一定会得到释放啊，因为为着他们来说是必要的，好，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呢，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啊，好。就是保罗他就是有感动啊，他相信自己啊即将要获得释放啊，使他们那个在所信的道上呢又长进又喜乐啊。OK， 那接下来他就说了啊，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叫我或来见你们啊，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着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他得到释放啊，最好啊；如果呢不在他们那里，就是没有得到释放啊，甚至于殉道了啊，被砍头了啊，不管你们怎么样，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都要同有一个心志，要站立的稳，要为所信的福音呢齐心努力啊啊 ，OK， 所以呢，他说。凡事呢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啊、就听起来好像是预定论啊、但是英文是 NIV 是这样翻译的啊、This is a sign to them 啊、that they will be destroyed 啊、but that you will be saved 啊、and that by God 啊、就是说就英文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呢会成为一个对他们来说成为一个记号啊，成为一个记号，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将会被毁灭啊，然后呢，你们要会得救。那这个他们被毁灭，你们要得救呢，这些都是神在做的，都是神亲自在做这样的事情啊。神也给他们一个 sign， 给他们一个记号啊。 那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记号呢，他们自己心里头要得到警惕啊，要知道说他们这样继续啊抵挡神下去啊，抵挡这些啊这个弟兄姊妹们下去呢是很危险的啊。好，然后呢他说这些会有敌人的惊吓啊，会有人的逼迫，但是呢不要害怕，为什么？他说你们蒙恩呢，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们讲清楚的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啊都不敢讲这个啊，今天传福音啊都说神会祝福你啊，你这个不顺利的情况啊啊，神都会帮助带你过去了啊。哎，但是你不太敢讲说你这个信主之后，当然你还为他受苦了啊。保罗倒是传福音传得很清楚了，他说你要为他为主受苦的啊。保罗那时候在加拉太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曾经被人用石头打了，人家以为他打死了啊，后来他又爬起来了啊，然后其他反而过去安慰门徒说，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什么我们进入神的国呢，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这是使徒行传14章22节的。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里面都有跟他们预先的就预告他们会受苦啊。好，他说你们的征战呢，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还有呢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在过去为主受苦，现在还在监牢里头，所以这些呢都会成为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们的榜样啊、哦，他们也会受苦的，但是呢这个苦中会有奖赏啊、哦。那你看到这短短的24、6节经文里面，你有看到好几个有喜乐啊、哦，有欢乐，对不对啊、哦？还有提到同有一个心智，还有呢为福音这个齐心努力。所以我们说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的两个 keyword， 一个是喜乐，一个是同心啊、哦。虽然这边喜乐跟这个欢乐原文不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哦，都是讲到喜乐啊、哦。好，那这个同有一个心智，还有齐心呢，也是同一个概念，对不对啊、哦？好，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两个字眼啊、哦、一再出现。好、哦，第2章1到4节这边讲到要同心啊、哦，就很清楚啊、哦。他说啊，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哦、啊，因为 NIV 翻得蛮好的，他说啊 ，If you have any encouragement from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你们得到的一些鼓励啊，这个鼓励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你们跟基督的联合而经历到的。当你们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经历到的一些鼓励啊、哦、啊，这些鼓励怎么样？到时候你要跟人家分享啊、哦。还有 ，if any comfort from His love， 你得到一些安慰，这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的爱来的啊、哦。我们中文说爱心有什么安慰啊、哦？就这个安慰，这爱是从哪里来的？从神的爱来的啊。哦，你从这神的爱得到了安慰啊、哦。还有 ，if any fellowship with the Spirit， 你如果跟圣灵之间哦，有什么样的这种 fellowship， 有什么样的这种沟通啊？从圣灵里面哈、哦、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哎，他跟你讲了什么话哈、哦，让你感受到什么，他跟你说话哎，这些呢你都可以分享出来啊、哦。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if any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啊、哦，好，这些呢你们就要什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要同心，对不对啊？所有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喜乐啊，这边又是同心，又是喜乐啊。所以，当我们从神那边得到劝勉，得到他的从他的爱里面得到安慰啊，从圣灵那边得到一些什么感动，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啊啊，这些东西都要成为你里面的这个一样共同。共有的这个资产啊，然后呢，凡事不可结党，结党就会破坏同心啊。结党是什么？英文是说 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啊，不要用因此这个自私的一些野心呐 而做一些什么事。do nothing from selfishness 啊，不要因从这个自私的里面啊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结党啊，跟这个自私的野心跟自私呢，其实是大概是非常有关联性的意义啊。然后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啊，除了从神来的荣耀之外，这其实地上的荣耀都是虚浮的啦 啊，有人就是因为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就会结党啊，啊，他就是要我要做这个做 leader， 我一定要做头啊，然后这时候呢，就不会同心合意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贪图一些虚浮的荣耀。他说只要心存谦卑啊，啊，那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自己强，这个强啊，可以说是什么 ？Consider others better than yourself 啊。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啊更好啊，或者呢 ，let each of you 啊 regard one another as more important than himself 啊，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啊，这个都是这个强的这个字的意思啊。好，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就是要保持同心合意，就需要这样子，不是只是顾自己，顾自己的话就没办法同心了啊。所以这个是腓立比教会里面他目前所碰到那个是唯一的问题、哦、不同心、哦、好，那所以他就再三的讲啊，就是先拿基督来做榜样啦，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哦、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哦、他本来是有，就是他本来就是神啦、啊哦、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个中文也看不是很懂，那英文啊，对、英文啊，他其实是这样这个意思啦，他就是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哦、
不仅仅的抓住
不仅仅抓住自己跟神同等的地位、哦、啊，这个他可以啊，他说我是神啊，对，但他不仅仅抓住、哦、他可以放反倒虚己啊，取得奴仆的形象，然后呢成为人的样子、哦、OK， 既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主耶稣的榜样就是他降卑，降卑到极致。结果降卑到极致的结果呢，神却把他升到至高啊！使他给他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人啊，都屈膝。天上的是讲到什么啊？讲天使。地上的呢，就讲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啊。地底下的呢，就那些死人啊、哦，在阴间的死人，这些呢，因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啊、哦，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啊，跟撒旦堕落的刚好是相反，对不对？撒旦就是要把自己抬到至高，结果后来呢，就坠落到最低啊、哦。主耶稣呢，把自己降卑到最低，就被升为至高。所以圣经里面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哦、神呢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哦、OK， 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的这个原则、哦好，后面这个其实很快一下就结束了。他说啊，他就勉励他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得救不是因信称义吗、哦、那为什么这边还提到说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还要做功德吗？不是，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啊，这个得救呢是讲到魂的得救啊，我们灵一信主之后，我们的灵就得救了啊，但是我们的魂呢，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还要天天的被神改变，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经历这个魂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个需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这个美意啊。那是不是我每次想到我立志要做一个什么工程师，我立志要做一个科学家，这都是神在我里面运行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啊。英文是说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啊 ,to will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good purpose, 啊。就是说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重点是说是这个是神在运行的，为运行什么呢？使你们能按着他的美意去定义跟行事。我们要按着神的美意去定义跟行事。当我们按着神的美意在那边哎呀思想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你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的。所以你不要讲说哎是我自己心血来潮啊，是我自己啊这个大发热心，不是。他说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的话啊、哦、这个其实是神在你里面做的啊。哦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啊。OK， 那接下来他说啊，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OK， 发愿人起争论都会破坏这个同心的啊。然后呢，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这个发愿人起争论是很不仅说不能同心，而且呢会让我们就会有污点，有瑕疵了。所以他说这个都要避免啊，要避免。最近呢就业的特别跟我说啊，我们常常会为了一些圣经上面那些观点不一样在那边 argue 啊。他说神感动他，叫我们说不要再 argue 了啊，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啊啊 ,OK,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也这么说的，是说要这样才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好，然后接下来说你看啊，这个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靠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这边后面有讲到，你看这边有提到发愿言起争论，就是跟同心有关。后面有讲到说喜乐喜乐，你们要照样喜乐，与我一同喜乐啊。所以这个都是腓立比书里面的 keyword。那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靠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基督日子什么呢？就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的话啊，那个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呢啊，欢欢喜喜的得着神的称赞啊。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什么叫做我被浇奠在其上啊？在圣经里面啊，这个摩西啊五经里面讲到说献祭啊，献祭里面有一种叫做奠祭。奠祭是什么呢？就是把酒哈倒在这个祭物上面啊。那时候他们说啊，你每天就是出埃及记里面29章哈，他说你每天要献上在现在坛上的祭啊，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所以他们早上有献早上的祭，晚上有下午的时候，黄昏的时候有晚祭啊。所以天天都要早晚各献一只羊羔。那跟着羊羔同献还有什么呢？还有素祭啊，就是用细面啊，细面来做成的素祭。还有呢，用酒的这个一心四分之一啊，这是它的单位啊，作为奠祭，把酒也倒上去，这叫奠祭。所以每天啊，要献羊羔的时候呢，要配上素祭还有奠祭，这都是要献在神的面前的。好，那奠祭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他自己在提摩太后书4:6说，我现在被浇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交奠啊，就讲到说什么只殉道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啊，被他现在是，他说你们的信心是他的祭物，但是他是一个好像那个酒一样被倒在上面啊。当他被倒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也被倒出来了，他的生命啊就是
完全被倾倒出来，
完全被倾倒出来，就讲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殉道了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也即使他殉道了，他也是喜乐啊。他得救，他如果得到释放最好了。但是even他殉道啊，他也是喜乐。所以保罗在这边有讲到，就是说，你们也不要好像说是完全抹煞这样的可能，就是保罗也有可能是殉道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喜乐，而且跟我一同喜乐啊。那最后他就提到说，他又差遣提摩太去啊，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啊。别人呢都求自己的事情，不求基督耶稣的事情，但是呢只有这个提摩太呢，提摩太兴旺福音，跟保罗同劳，待他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啊。所以他一旦看出他自己的事要怎样了结，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快要获得释放了，所以他就赶快派提摩太去报告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自己也相信自己随后也会过去的啊。最后呢他就差遣以巴佛提呢是腓立比教会差来的，来把他们的奉献带给保罗啊。一方面是把那个奉献啊那个捐款带过来。那第二方面呢，他留在这边呢照顾保罗。保罗每天这个生活啊吃饭啊煮饭啊啊，可能以巴佛提都在那边帮助他啊，帮助他。但是呢在这当中呢，他生了一场病啊，而且是重病，差点死掉啊。那结果现在终于好了，好了之后呢，保罗就差遣他回去啊，回去了，让他们那个腓立比教会呢不要担心这样子。所以呢，他是说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他这个以巴佛提呢啊，为了要补足啊，他们给他供给的不及之处啊， 就是说他们虽然是他们把一些奉献款带过来，但是他没办法亲自在保罗旁边帮助他，那他呢就补足了这些不足的地方啊，不顾性命甚至要死啊，所以大家要他们尊重这样的人啊。